伸进花瓶的手。豫东有座古城，不大，但名气不小。因为这里一是搞文物收藏的多，二是斗蟋蟀的多，三是出了个全国有名的文物鉴赏家，叫陈厚德。陈厚德原本是个性格开朗、爱说爱笑的人，可是最近却时常皱眉头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据说这都是因为他儿子小乐的缘故。自从老伴生病去世以后，他对小乐百依百顺，百般疼爱。可偏偏小乐不争气，高考落榜后和城里几个痞子混在一起，没多少时候就学会了用蟋蟀赌钱，光一场输赢就达上千元。陈厚德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，哪经得起小乐这样挥霍？这天，陈厚德正在为小乐的事生闷气，好友老李一阵风闯进来，开口就问他借钱，说女儿后天做肾移植手术要15万。陈厚德一听傻了眼，为难地朝老李摇头说，我现在手头哪还有余钱呢，全凑拢来也没有5万，你还是赶快找别人想办法吧。老李一看陈厚德这里没戏唱，急得差点落眼泪。陈厚德于心不忍，想了想说，要不你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值钱一点的老货，我想办法找人帮你出手试试。老李被陈厚德这一提醒想起来了，说，亏你这一说，我家里倒还真有个瓷玩意儿，你给看看，要真能出手那就好了。陈厚德问，什么瓷玩意儿？老李两手一比划说，一个五彩花蝶瓶。老李把瓶的样子大概说了一下，陈厚德凭着多年的经验，估计这瓶完全有可能是康熙五彩中的官窑精品，不觉又惊又喜。原来陈厚德有个香港朋友丁老板，不久前举家搬来内地，丁老板给陈厚德打电话，要陈厚德帮他留意圈内有没有人出手藏品花瓶，说他父亲搞一辈子收藏，却一直因为没有觅到一个中意的花瓶而耿耿于怀。现在可好，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情，一个正好要钱，一个正好要瓶。陈厚德赶紧把丁老板要瓶的事告诉要钱的老李。老李一听激动呀，催陈厚德赶快与丁老板联系。谁知电话打过去没人接，再打过去还是没人接，直到晚上9点多钟，电话那头才传来丁老板的声音。原来丁老板父亲突然脑溢血，正在医院里抢救。丁老板给陈厚德说老李手里有瓶的事，决定第二天就来陈厚德家里看瓶。丁老板希望能尽快给父亲一个安慰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老李把他的五彩花蝶瓶捧到了陈厚德家里。陈厚德的儿子小乐刚刚起床，看到他爸和老李正头碰头专注地看一个花瓶，便也好奇地凑过去看。一看发现这只花瓶怎么这么漂亮，一尺多高，小口鼓腹，瓶身上还画着一只只翩然起舞的彩蝶，每一只都活灵活现，像要飞起来似的。老李问陈厚德，你看这瓶子能值多少钱？陈厚德肯定地说，200万，这种官窑精品非同一般瓷器呀。陈厚德回答完老李的话后，就忍不住给丁老板打电话，把这只花瓶详细描绘了一番。放下电话后，他拍拍老李的肩，笑着说，丁老板刚才在电话里说了，要我盯着你，他已经下飞机了，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我这里，他说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一只花瓶能值200万？小乐眨巴着眼睛，奇怪大人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东西，光好看有什么用，远比不上斗蟋蟀有趣呢。老李见这事儿已经成了七分，对陈厚德感激不尽。反正丁老板要一个小时后才到， 于是他拉着陈厚德父子俩要去喝早茶。小乐可不稀罕这个，他满脑子就是斗蟋蟀，朋友马上就要来了，他们约好今天上午要赌一局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去。陈厚德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把牢里的花蝶瓶放到桌子靠墙一端，再三关照小乐别去碰他，然后就和牢里走了。可小乐哪里把陈厚德的话当回事儿？两个大人前脚刚出门，他后脚就端出蟋蟀罐玩了起来。他把蟋蟀罐放在桌上，掀开一条缝，他可惦记着宝贝疙瘩了。不料透过罐盖缝一看，那蟋蟀竟蹲在里面一动不动。这下他急了，把罐盖掀起半边，正要伸手进去捏捏蟋蟀的翅膀，谁知那蟋蟀突然嗖的一下就从罐里蹦出来，把小乐吓了一大跳。小乐定睛一看，发现蟋蟀就蹦在桌子上，于是就将身子慢慢靠过去，一点一点伸出手，想把它捉回罐子里去。可就在他的手离蟋蟀还有寸步远的时候，谁知那小家伙又一蹦，竟然蹦到那只花蝶瓶的瓶口上。天哪，小乐脑子里立刻蹦出个200万来，他又急又怕，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小乐的心里七上八下的跳着，他想等蟋蟀从瓶口上跳下来，可那蟋蟀这时突然又轻轻一蹦，不过不是蹦到桌子上，而是蹦进瓶子里去了。小乐愣了愣，转而一想，也好，这下看你往哪里跑。他伸出左手把花瓶抱在怀里，右手就往瓶里掏。可这一掏，小乐才知道这个花瓶的瓶口其实很小，他只伸进半截手就再也进不去了。不过他脑子转得很快，马上把蟋蟀罐对准了瓶口，然后把瓶倒过来用力晃着，他想把瓶里的蟋蟀晃到罐子里来。可问题是晃了半天，蟋蟀就是不肯出来。小乐抬头一看墙上的钟，估摸着他爸快回来了，爸一回来看到自己这个样子肯定要骂，怎么办呢？小乐心里一急，就又把手伸进瓶口，可还是伸到一半就进不去了。他歇口气定定神，咬着牙又把手伸进瓶口，用力再用力，只感觉一阵剧痛，不过扑一下手伸进去了，五个手指头一划拉，那只蟋蟀就被他捏到了手里。他心里一喜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可笑声还没落地，突然又变了色。为啥？他意识到接下去的事情更糟糕，他的手怎么也没法从瓶里拔出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陈厚德和老李说说笑笑的声音，小乐顿时急出了一身汗。再说陈厚德和老李进屋一看，怎么200万的花蝶瓶居然在小乐手上套着，两人吓坏了，三步两步奔上来，也来不及问情由，一个抱着瓶，一个抱着小乐，就使劲拉起来，拉呀拉，还没拉出来呢，只听门外滴滴两声汽车喇叭响，不用问也知道，一定是丁老板来了。果然是丁老板，进门就把密码箱啪往地上一放，嚷嚷着说，
老陈，我和你相交多年，你看好的东西我绝不说二话，瓶子在哪儿？我付了钱就走，这回我父亲的病难说，我得立刻赶回去。
可陈厚德此刻只有叹气的份儿了。丁老板一看屋里气氛不对，这才注意到同样哭丧着脸的老李，并且同时发现了小乐手上套着的那只花蝶瓶，不由一愣。但丁老板马上就被这只花蝶瓶吸引住了，现在不用问他也知道，准是陈厚德的儿子干下了淘气的事儿。丁老板急了，
总不能让这小子套着花瓶跟我上飞机吧？
他疑惑地看看陈厚德，又看看老李，迟疑了两分钟，咬咬牙说：
老陈，眼下只有一个办法。
陈厚德问：
什么办法？
剁剁。丁老板到底说不出个手字来，可是这边小乐一听剁字就吓得哇一声哭了出来。
陈厚德也跳起来：这哪行？丁老板说：老陈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据我所知，在内地工商失去一只手掌，最高赔偿是10万元，现在我出50万，医疗费也由我出，怎么样？
陈厚德坚决不答应：
我儿子才18岁，以后路长了，没有手，他这一辈子怎么办？
可是老李却上前悄悄地拉住了陈厚德，轻声说：
老陈，我们一辈子的交情了，按理我不该说这话，可是如果不把小乐的手剁了，换不来钱，我女儿可是一条命啊。
一提到女儿，老李立刻就显得情绪激动起来。
老陈，这样吧，反正我女儿换个肾也不需要200万，我就再拿出50万给小乐，他这一辈子就是好手好脚也挣不来这个数啊。
老李正说到这里，就听丁老板的手机铃声响了。丁老板电话接听到一半，面孔变得刷白，连连朝电话里喊：
好好，我马上带瓶回来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拖，一定要拖到我回来。
丁老板合上手机，上前一把抱住陈厚德，眼泪汪汪地说：
老陈，刚才电话是我姐姐打来的，我父亲只剩一口气了，你知道我是个孝子，如果不能让父亲闭眼睛前看到这个瓶子，我下半辈子永远不会安生，你就答应了吧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们一个是卖家要卖等着用钱，一个是买家要卖等着看货，陈厚德有什么话可说？他眼泪哗的下来了，抚着小乐的头说：
儿子，祸是你闯的，爸没法帮你了，你别怪爸。
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冲出房门外，站到了院子里。他怎么能忍心亲眼看着自己儿子的手被活活剁了？此时在屋里，丁老板已经刷刷刷写下了一份协议，内容是小乐自愿被剁右手，他丁老板和老李各拿出50万元作为给小乐今后生活的补偿。写完之后，三个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随后老李走进厨房，哗哗哗磨了一阵子刀，出来后又找来一瓶酒精，抖抖索索地把刀消了毒。
丁老板说：我来吧。
他用尼龙绳在小乐的右胳膊弯处紧紧缠了几道，用它来止血，然后让老李牢牢扶住花瓶。小乐惊恐不已地扭过脸去，突然看见他爸正蹲在外面院子里，背对着屋门抽烟。这一档，他才第一次发现了他爸满头的白发，想起以往爸爸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他心里不禁一阵阵难过，眼泪滴滴答答直往下落。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，他只能豁出去了。他右手连带着花瓶往桌子上轻轻一搁，就等着挨刀了。
丁老板把小乐右胳膊上的袖子往上挽了挽，低声说了句：
孩子，对不住了。
说完，他双手把刀高高举过头顶，嘴巴里嗨了一下，手里的刀带着一股风声，就向小乐右腕砍了下来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乐忽然狂叫一声：不！身子猛地往后一缩，右手竟然生生地从瓶口里拔出来了。只见刀锋从小乐的右手食指上掠过，那只蟋蟀也倏地从花瓶里窜出来，三蹦两步没了影。小乐死死地捏着自己的手指，又哭又笑地喊起来：
爸，快来看呐，我的手抽出来了。
陈厚德闻声从地上一蹦三尺高，他冲进屋来，一看这情形，上前一把捏住小乐的手指，父子俩抱在一起，悲喜交加，失声痛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